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今天我们所要查考的题目是不平等条约与仇外运动，就是仇视外国的运动。为什么在中国开始了一个仇视外国的运动呢？就是因为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以后呢，这个南京条约规定开放五个中国沿海的城市作为通商的口岸，所以呢，传教士就有机会到这五个通商口岸去居住和传教。因为传教士进入这五口通商的这些地方啊，就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他们和中国人接触的机会就增加了。中国人也就看见了，因为鸦片战争失败了，很多洋人呢就搬到中国这些重要的海口啊居住，因此就发生了仇外的运动。公元1861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结束以后的17、18年呢，有一个中国人信教的人呢，叫做车锦江，火车的车，锦绣山河的锦，长江的江。车锦江在广东啊一个地方叫做博罗，博爱的博，罗马的罗，在博罗这个地方被人强迫反教，就是强迫他放弃他的宗教。但是他虽然受了酷刑啊，仍然不肯屈服，最后呢就被杀死了，所以就开始了仇外反教的运动。第二年在公元1862年开始的时候呢，英国派在中国传道的教会代表屡次想进入福建建宁这个地方去开工，建设的建，安宁的宁，都被愤怒的群众阻止了。这就让我们看见当时中国人对于外国人进入中国的一种非常反对的态度。到了公元1864年，福州发生了反对教会的运动，至少有两个传教士的教产被毁坏了，包括他们的住房和他们聚会的地方。现在时代不同了，今天中国各省各城为发展经济都欢迎外国人来居住，并且开设工厂。又过了四年呢，到公元1868年春天的时候，台湾府附近发生了仇外运动，就是现在的台南。那时候传教士住在凤山，当时叫做皮头啊，皮就是墓碑的碑啊，把石头的石改成土字旁，头就是头脑的头。有壮勇居民呢，打伤了长老会传教士马雅阁和这个教友高长，高低的高，长短的长，并且呢车毁抢劫了他们的教堂。高长先生的后人在21世纪的初叶还有人在台湾长老会担任牧师，那么又将这个教友陈奇家中的物件呢抢走了。陈就是耳东陈呢，奇就是整齐的奇，并且把陈奇的妻子和他的儿媳妇剥去外衣在街上凌辱，所以这是一种非常暴力的作为。后来呢在打狗这个地方，打狗啊就是现在的高雄，将教友庄清风啊打死。庄就是村庄的庄，清洁的清，风雨的风。由此可见仇外运动更加汹涌澎湃了。到了同一年，也就是1868年7月5日啊，夏天的时候，山东登州的长老会当地的传道人，也就是一个中国人，叫做苗化玉，苗草字头下面加一个田地的田，春风化雨的化，教育的育，他得了一个罪名啊，就是勾引外国洋人抵考文，在租房子的时候啊图财谋利。狄考文这个名字啊，狄就是一个犬字旁加一个火，考试的考，文字的文。苗化玉被控告帮助狄考文在租房子的时候啊图财谋利，所以他就被惩罚打了200板，并且呢把他关起来了。受审的时候啊，苗化玉抓住这个机会啊，他就讲耶稣替人赎罪之事，所以这个县官大怒，又下命令严打50板，打得他两腿啊皮破血流。从此以后呢，就把他转到另外一个官府再加审问。 罪名呢就定下来了，说他假冒传教，是一个中国人，又不是传教士，有什么身份来传教呢？所以就控告他沟通洋人，抵考文，霸占民房，原来是向民间租房子，现在就说他是霸占民房，并且呢妖言惑众，欺压长官，迷惑民众，并且聚众结党，这些重大的罪名都加在苗化玉的身上了。到了八月中秋的时候啊，官府要他照实招供，供什么呢？要他承认杀官作乱，他哪里杀过人呢？所以这个苗化玉不肯招供，又被打了300板，并且要掌嘴100下，关入监牢。中国历史上记着，有人被掌嘴啊，打得面部肿胀，血流不止，并且牙齿脱落。苗化玉为主受苦，在狱中看书祈祷，大声的赞美主。我们感谢上帝，让苗化玉弟兄能够像保罗在腓立比的监牢里边一样的为主做见证。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很大的事件，被称为扬州教案，宗教的教，案卷的案。扬州暴动啊，后来变成了一个政府追查的案件。在公元呢1868年，也就是上边我们讲的春天的时候，台湾发生了反教运动，七月初山东发生了反教的运动，
1868年
8月22号呢，在江苏的扬州发生了暴动。当时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夫妇和他的四个儿女是住在扬州为主工作，戴牧师的秘书啊，白爱珠小姐，白色的白，恩爱的爱，珠宝的珠，还有一位童工啊，叫做童根福，儿童的童，跟随的跟，福气的福，
李爱恩牧师，
木子李，敬爱的爱，恩典的恩，陆慧李夫妇，道路的路，恩惠的惠，道理的理，还有另外一位姐妹呢，都住在扬州，和戴德生牧师一起同工。当时呢，这个扬州的士大夫啊，也就是这些读书人呢，就散布谣言，诬告传教士是耶稣教匪，他用这个土匪的匪啊来形容信耶稣的人。他们说这些信耶稣的人，特别是传教士，要弯曲临死病人的眼珠子来造药，并且呢建造育婴堂，吃小孩的肉。因为传教士看见有些小孩啊流离失所，可能是要办这个孤儿院呢，所以他们就说这些人呢造育婴堂，要吃小孩的肉，孩子给他抓进去啊就活不了。
这一次戴德生的内地会是代人受过，因为他刚刚到扬州，办孤儿院的、育婴堂的是天主教，因为孩子死了就埋葬了。县官呢，松亭，松树的松，亭子的亭，他自己亲自到埋孩子尸体的地方去查验，他后来证明啊，说这些孩子都是生病死的，并没有挖取眼睛啊、挖取脑子的事情。当时天主堂里有一个中国的天主徒，名字叫做陆荣仁，大陆的陆，荣耀的荣，仁爱的仁。他对县官说，育婴堂是为了救婴而设，是要救这些孩子。那这孩子为什么有病死了呢？他说都是这个奶妈把他们糟蹋死了。那另外育婴堂所在的地方，这个湾子街，就是海湾的湾，儿子的子，在这个街的有一个地保，地保就是保长的意思。他对县官说，所有人家送来的孩子就是已经生病或者是快要死亡的这些孩子，传教士啊照样收留。所以这个孩子到了育婴堂啊，生病呢在堂内医治，死了呢替他们安葬。由此可见呢，说他们挖眼挖心完全是冤枉的。要死的孩子天主堂为什么要收留呢？根据天主教的信仰，凡是在天主堂受洗的人就会得救，并且死了以后由教会为他举行安葬，就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当地有一个秀才啊，姓葛， 诸葛亮的葛，
葛秀才呀，就告诉全城啊，当时有24个孩子失踪了，以至于呢，这个群众啊，就围攻这个内地会的住宅，传教士还报告官府，得不到回音。
戴德生和童根福在傍晚的时候冒险逃出来，
到衙门去啊报案，在中途啊被民众追赶，用石头啊来丢他们。他们跑到公堂里大呼救命，等了45分钟啊，才看见这个县官出现。县官一进来就问他：“你们到底抢了多少婴孩？现在藏在何处？”所以呢，这个县官也相信这件事情了。所以两小时以后呢，这个县官呢才通知他说：“我已经派人去保护你们了。”
县官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派了两辆轿子送他们回家。
在他们两个人回家的路上啊，就听老百姓说啊，所有的洋人都被杀掉了，房屋被烧了，那怎么办呢？这些传教士就火中逃命啊。首先呢，把这个妇女幼儿他们自己的孩子从这个楼上啊，用绳子拴起来垂下去。当时戴德生师母啊已经有孕在身了，她已经怀孕了，她和这个白爱珠小姐两个人呢跳楼逃命呢，都受了重伤。
李爱恩牧师
他想要帮助戴师母，没有想到啊，这个民众丢过来一块大石头打到他的眼上，让他一辈子差一点就失明看不见了。第二天呢，卫兵啊看见情势已经冷静下去了呢，就撤走了。这个民众呢一看见官府把兵撤走了，所以暴动又起，又再一次把戴德生这个家园呢给他围起来了。
所以满清的官员就对传教士说：“你们不能再留在这里，现在这个民情浮动啊。”因此满清的政府安排了船只和差役协助传教士逃到镇江去避难。
因为镇江那边也有传教士，他们就躲到那里去了。
镇江在扬州的对岸，中间隔着长江，所以很方便。
当地的信徒呢，大多数的人呢都躲藏避难而去。为什么呢？打完了传教士，下一步就是要打基督徒。当地的信徒一看这个情势严重，立刻呢就躲起来了。那么英国政府为了保护他们在中国贸易的利益，所以就采取炮舰高压政策。有这种事情一发生，他们有大炮的这个兵舰呢就
沿着长江
逆流而上开上来示威。
当时曾国藩住在上海，他是两江总督，
他开始的时候不肯查办这个扬州教案，所以他就躲避这件事情，置之不理。最后呢，因为这个外国的压力太重，
并且他发现中国的老百姓打错了对象，戴德生的内地会是替天主教受过。戴德生是英国人，天主堂的神父是法国人，
所以就决定赔偿，把这个教堂重新给他修起来，并且出示告示，要保护英国侨民的利益。因此呢，中国的尊严地位大受损失，官审人民仇视基督教的情绪更加深了。那么英国朝野深怕影响商业的利益，在他们的国内呢也群起攻击在中国的传教士工，说传教士根本不应该去，为什么把基督教传给这些中国人听呢？惹这么多麻烦，不如把他们全部撤回算了。虽然中国的政府决定要赔偿啊，但是内地会受伤的传教士并没有要求补偿他们任何的损失，也没有要求英国的政府对中国加以报复，并且内地会从此以后制定了他们的政策，遇到任何的暴乱绝不要求生命赔偿，也不要求财产的赔偿。为什么呢？他们相信一切都有上帝的主宰，上帝既然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他们就甘心乐意的来接受。这就是所谓的扬州教案。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更严重的教案，被称为天军教案。公元1870年6月21日啊，天军惨案就发生了。
为什么叫做惨案吗？因为这里边发生了人命关系。原来呢，天军的惨案只涉及天主教，可是呢，中国人当时对于天主教、基督教认识并不清楚，后来就影响到各处的基督教。这个比扬州教案呢更为严重。公元1870年的春天，天军呢屡次有这个孩子失踪，所以呢就有谣言呢说外国人偷孩子、挖眼取心，这是非常可怕的谣言。六月呢，仁慈堂孤儿院有十几个孩子因为感染疾病而死，据说前后死了40个孩子。传教士爱护中国的孩子，所以才办孤儿院嘛。孩子得了疾病死去了，人民以为呢这孩子是被杀掉，要吃孩子的肉。当时有一个青年人呢，姓武，文武的武，他向政府报告说他曾经被这个天主堂的一个门丁王三呢用迷药拐进教堂。王三劝他信教，并且答应啊要供给他生活。他说他也出去带了一个人来，王三给他5块洋银呢作为奖金。当时天军的行政长官周知府啊和三口通商大臣宠后，
崇拜的崇，厚薄的厚，
邀请法国驻天军的领事封大业，封就是丰富的封，大小的大，事业的业，和天主堂的神父谢福音，谢谢的谢，福气的福，声音的音，一同到天主堂去对质。结果呢，这个姓武的青年人呢，他原来告诉官府他在天主堂里看见些什么样的建筑，现在进去一看呢，他说的这些房子都找不到，把天主堂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叫到他的面前，他一个也不认识，所以县官知道他在撒谎，就把他带回去压了起来。调查人员进入教堂的时候，外边已经围了很多人了，他们出来的时候看热闹的人更多了。官府当时没有向民众宣布他们调查的真相，以至于民众认为确有见不得人的事情。这位三口通商大臣呢叫做宠后，他调查真相以后啊，他就愿意出面呢破除谣言。他说传教士并没有挖孩子的眼取孩子的心，这是一种误会，孩子是因为因病而去世的。可是呢，这个民众忽然就将这个天主堂包围起来了，所以崇厚就派了官员前去镇压官兵啊，和围着传教士天主堂的这些民众就产生了对立。这个时候法国的领事这个封大业就闯入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衙门，他在盛怒之下居然向崇厚开枪啊，立刻被中国的卫队阻止。崇厚很快的就躲开了，可是呢他一开枪就打毁了这个室内茶杯和这个用品。封大业为什么气成这个样子呢？因为他知道中国人对传教士的控告，说传教士挖孩子的心吃孩子的肉，根本没有这回事。在这种情形之下，崇厚已经知道水火会已经聚集了数千人呢，水就是喝水的水，放火的火，这是一个民间团体。崇厚劝封大业在民众包围之下暂时不要出去，可是封大业他不肯听啊，他就气冲冲的出去了。在这个天主堂的附近，他遇见了县官刘杰，杰就是豪杰的杰。封大业再次开枪射击，打死了刘杰的一个卫兵，所以民众一看呢就非常的愤怒，当场就把这个封大业给杀掉了，又杀了他的秘书西蒙，西方的西，蒙古的蒙，
并且把这个天主堂给捣毁了。从此呢事态扩大，所以他们就杀了法国、英国、比利时、意大利和俄国的传教士、神父、修女和商人，一共有20个人被杀掉了。中国人当中的天主徒被杀的有70多人，财产都被抢光了。天津呢，有6处英美的基督教堂也被捣毁了，许多的基督徒呢也遭了殃，受了苦。这就是所谓的天军的教案。那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这些西方的国家能够袖手旁观吗？
当然不可能，他们就要用兵，所以中国就会战败，战败了以后呢就割地赔款，这就恶性的循环，让中国人更加的仇外，对福音更加的拒绝。求上帝怜悯我们。现在我们补充一点善后的材料。我们还记得扬州教案的时候啊，曾国藩因为怕士大夫对他有批评，所以开始的时候他不肯查办。当时他住在上海，是两江总督，现在他已经升任直隶总督，搬到了河北，谈判的责任又落到他的身上了。他到天津调查以后啊，他就给皇帝上了一个奏折，说明啊，仁慈堂并没有拐带孩童、弯眼造药的事情，以至于他这个奏折引起京城士大夫对他的讽刺，说他怕洋人。这让我们看见清朝在太平天国以后，虽然汉人的势力抬头，但是像曾国藩这些大官呢，在朝廷里办事还是非常的困难，因为除了汉人的系统以外，还有一些的王爷，他们在朝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不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却能够造成很多的问题。曾国藩虽然上了这样一个非常公平的奏折，在汉人的系统是没有人会讲话的，但是这些满清的王爷们，他们为了表示向皇上尽忠，就提出各样的意见，以至于曾国藩左右为难。可是曾国藩一再拖延呢，不敢查办这个案子，以至于又引起各国大使的不满。当时法国代办呢，联合英美德俄四国公使，一致要求要把县官刘杰和当地的知府啊张光藻，这个藻字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洗澡的澡，把这两个人呢杀了来偿命，并且要惩办在场维持治安的提督陈国瑞，国家的国，瑞士的瑞，这个要求是非常严重的。幸好啊，正在这个时候，欧洲啊，德国和法国啊发生了战争，法国就无暇东顾啊，所以就放弃这个偿命的要求，赔款了事。天津的知府与县官呢，仍然被发放黑龙江，在军台效力，作为一种惩罚，以便向外国有所交代。各位听众朋友，这些不平等条约和仇外运动都是130多年以前发生的事情。1911年的辛亥革命已经推翻了满清，建立了共和。我们应该走出鸦片战争的阴影，解开不平等条约的心结。基督教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愿我们的国人有更多的人接受上帝的福音，让更多的人蒙受上帝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在我们的历史回顾中，让我们看见过去福音所遭受的抵挡和中外所有的冲突。愿主化解这些仇恨，愿主让我们中国的政府和人民对西方教会为中国带来的祝福有更冷静的研究，更清楚的看见，让我们明白福音是为全人类的，中国信靠上帝一定蒙福。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根据今天的主题，不平等条约与仇外运动，我愿意告诉各位三个重点。第一，公元1858年，中国与英国和法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准许外国人享受治外法权，外国兵舰有权行驶中国之港口。第二，公元1868年夏天发生了扬州教案，中国民众攻打并烧毁传教士的住宅和教堂， 当时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先生住在扬州，戴师母和白教士跳楼逃命而身受重伤。事情过后，内地会并未要求满清政府赔偿。第三，公元1870年发生了天津教案，更加严重，法国领事态度蛮横，引起了民众的反感和攻击。法国、英国、比利时、意大利和俄国有20位传教人员和商人被杀，6座教堂被捣毁，西方出兵干涉，满清战败，只好割地赔款。中国人更加气愤，传教士更受误会。我们的时间到了，下次再会。亲爱的朋友您好，您听了有关福音传入中国的经过，是否会发生饮水思源、感恩图报的心情？上帝差派西方的传教士，在千辛万苦的情况下，将福音的好消息告诉了我们的前辈，他们接受了福音，建立了教会，薪火相传。今天这福音的火把交到我们的手上，我们是否应该把它传下去，使更多的中国同胞有机会听见福音，使他们也能得到上帝所赐各样属灵的福气。